章，在前面六章，我们一直聚焦的是在神。神是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有什么样的属性？可传递的属性，不可传递的属性。啊，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怎么做事情？啊，神的旨意，神创造的作为，物理的作为。今天开始，我们要把更多的焦点放在神创造的那个高峰。神创造的高峰是什么？人啊，人的受造上。如果按照这个创世纪一章和二章的这个教导，如果你来拍一个影片，就是人神创造人的影片啊，你花一分钟想一想，如果你来拍这样一个影片，神创造人这样的一个影片，在这个影片当中会出现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在这个人的受造的影片当中，你觉得第一个会出现的主人公会是谁？第一个出现的是上帝，是神。当他出现的时候在做什么呢？他就立刻开启行动了，是吗？
在水面上行走。
好，在水面上行走。为什么他要在水面上行走啊？在水面上行走之前呢，有没有呢？当然，因为那是在时间之前啊，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我们拍一个影片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先从一场会议开始，一场在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之间的一场我们不得而知的神秘的永恒的会议当中，神说我们要有个计划，我们要造人。想一想这个情形，就是人的被造，它不是一个随机的，不是一个匆忙上马然后很快要完成，因此呢也绝不会烂尾的。人的受造是一件非常庄严宏伟的事情，它如此的庄严宏伟，以至于三一神在开始这件事情之前，他有一个特别的商议。好，我们看247页。人的被造经过三一神特别的商议。那王洛毅说，诶，神行走在水面上，他要开始万物的创造了。有没有意识到神对万物的创造跟他把最人放在他创造的最高峰有些什么的关联？为什么在造人这个最高峰之前，神要做那么多创造的工作？预备，什么样的预备？你能想到什么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预备？
孕妇生孩子的时候会有很多预备。
非常好啊，虽然你还没有结婚，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中间有过这个孩子的都有这样的经历，特别是第一个孩子。或者像你要预备，如果你要预备结婚有很多的预备。神在他创造的高峰，在人的受造之前做了非常多的预备，好的，使得当人受造之后，他可以被放在一个最好的处境当中。所以人的受造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啊！有人说，人的受造是神创造之功王冠上的那颗明珠。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开始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人，就是人的受造 人的堕落，人的救赎，都是从这里我们要往下去谈的。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只能在圣经当中去看到的一个主题。我们要谈的是人受造时原始的最初的美好的状况。我们谁知道我们被造时候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吗？很显然没有，因为我们生来已经堕落了。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也不知道我们最初被造是什么样。我们借着圣经来思想这个主题。在神的创造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经文，关于人的我想大家来读一下，248页，这里有一个经文哈，那个灰色的地方，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静怡帮我们大声读出来。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人。
神造人最核心的经文对人的描述在这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他们的样式造人。圣经在总结，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我简单的说，这里的形象和样式只是同一个意思的这个重复的表达，让你对这个词所对人作为神的形象有更充分的一个认识。那么当我们要认识了解我们自己，刚才保罗说人要认识自己，对吗？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是为什么活在这世上，我们为什么活，那么这是神对人的创造，是我们理解自己的一个根基。而在这一个经文当中，我们特别要来思想的就是，那这里说的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人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你只有理解了这个词，你才能明白人。而明白人的核心就在理解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大声说出来好吗？
就是人的样子啊。
神的形象就是人的样子，所以形象就是人的，就是样子吗？
形象造人。
形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会想到什么？
形象就是人，他造男造女，造着人的像造男造女儿子一样。
人是造的神的形象，人作为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啊，你说人就是神的形象，那这里就完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属性，就有人拥有神的属性。然后我们讲到神可传递的属性，人在人身上你可以看到神这些可传递的属性。啊，很好，这是一个经典的理解，这是一个经典的理解。还有吗？
人设，
人设什么意思？
人设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对一个人的一个抽象的一个，比如说他这个人是很有学识的，这个人是很正直的，这个人是什么什么。
那就是还是这个刚才陈曦说的，对，这个在人身上可以彰显从神而来的一些的属性。
属性特
长，很好。大家还能想到什么？
认识神就是
认识。对，认识神那也是，这里还强调的就是人可以来彰显神本质的圣洁和荣耀，对不对？人可以反映神。啊。但是我记得我就这段经文讲过道的，对不对？在那里我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直奔，对不对？很好啊，说明还是有弟兄姐妹认真听我讲的。哎，我感到欣慰。直奔， 啊，君王的职分，君王的职分。我们待会我们在这一课当中会更多的来解释，今天不一定能讲到那里。但是我们可以就是简单的先给一个答案，人照着神的形象所造，基本上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就是刚才哲熙啊，刚才静瑜还有志龙说的，人能够反射彰显神圣洁的本性，人能够反射彰显神圣洁的本性。第二个是神，人代表神统治管理被造界的王的位分，王的职分。啊，前者关注的是人的一个道德性的属性，后者关注的是人的职分。人活着，你的使命是什么？人，你为什么活着？你活着是为了什么？人说我活着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什么你说他不对？你可以说他不够崇高，那你基于什么呢？基于你比他伟大吗？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不一定能谈到很多，因为我不想谈太久。那我们首先按照我们的教材，我们先从人能够反射彰显神圣洁的本性来开始。请注意啊，我们现在探讨的是人最初被造的形象，是人还没有堕落时候的光景。那圣经是如何描述人被造时候的样子？他说人按着神的形象造，神如何评价他所造的人？你有印象吗？神造的人他的评价是什么？还不够，不是不仅是好的，甚好，好好，两个好啊。然后呢，那个传道书大家也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列出这段经文啊，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讲到神造人原是正直的，神造人原是正直的。这里的正直也让我们理解神这里所说的好，什么意思呢？我来问大家一些问题，人被盗的时候会死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神是永恒的。
神是永恒的，人的灵魂也是永恒的呀。
不是，因为神是他的主，死亡并不是他的主。
哦，那是。
死亡控制不了他。
那人还是那个，我会死啊，那死也不能掌控我呀。我现在还会死。那基督已经做我的主，我还会死，但是我不相信死能掌控我。你的意思是死亡是罪所带来的一个后果？
对。啊。
那意思是人造的时候，因为没有罪，所以还没有这个死亡的后果。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人被造的时候会被死？因为很多人以为基督来拯救我们，是让我们不会死的。然后很多人觉得这个亚当为什么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因为他怕死啊。但如果人被造的时候不会死，那为什么亚当想要吃那棵生命树上的果子呢？他是为了永远活着吗？他已经能永远活着了呀。
他想自己能够活得聪明一点，像神一样。
他想活得聪明一点。第一个问题，那我来问第二个问题：人被造的时候有没有道德观念？知不知道怎么讨神喜悦？知不知道什么是道德正义的？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良善的？不知道是吗？
知道。
那意思就是人被造的时候是中立的，没有道德倾向的，还是有道德倾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良善的，有审美观念的？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你下意识的可能会觉得，哎，他不够聪明，所以他需要聪明一点。他像一张白纸，他等待这个世界给他填充什么叫对和错。不，正直就告诉我们，他肯定不是道德中立的。你怎么知道亚当夏娃有审美观念？ 否则他怎么做园丁呢？你试过养花吗？养花真的很需要审美跟细致照顾人的这个精神的，我从来就没有养过。你说亚当没我聪明吗？你肯定想说亚当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聪明的，远比我们聪明。所以他不仅有审美，他不仅知道很多这个正义的正直的事情，他知道怎么讨神喜悦吗？他知道怎么跟神活在一起吗？当然，否则他怎么跟神散步呢？对不对？有想过这些问题吗？我们很快的想，哦，人被造了，神把它放在园子里。可是人被造的时候，他不是一张白纸，对不对？他不是没有分辨力的，他有缺乏吗？在物质上没有缺乏。他有心理创伤吗？没有，他与神完全的亲密。他拥有你现在想拥有的一切的东西。他是完美的吗？他是完美的吗？大家想一想，对不对？上帝说很好，甚好。那我问，换一个说法，他是完美的吗？
看从什么角度说，如果上帝是完美的，那他跟上帝肯定不一样。那第二点，他跟上帝不一样，那如果上帝自己是完美的，那他就不是。那看从什么角度想。
那如果不从这个的，还可以从什么？
从被造的角度讲，那他可能就是完美的。
从被造的角度。那就从被造的角度，它是完美的吗？很好，你的思考是对的哈，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它，啊，那从被造的角度来讲，从人的角度来讲，它是完美的吗？
不，
什么叫不完全是？它有哪里不好吗？
它有跌落的可能。
它还有跌落的可能。嗯，有意思。它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好的。然后他也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你的意思是他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去做对的，也有可能选择是去做不对的，是这个意思吗？很好。好，我们没有办法给出所有的答案，我不是要在现在就告诉你很多的答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哎，人这受到挺有意思吧，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对不对？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想过的，对不对？那我们更多的了解这个话题。当我们说人被造的时候是好的，是正直的，它意味着人的原始的一个状况。它被造的时候，有些神学家叫做无邪的状态，有些喜欢叫原始的状态，不是中立的，而是积极的，是圣洁的。他知道什么是美好的，他知道怎么样讨神喜悦，他有圣经用一个说法叫做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我们看249页那个最后一行，人带有上帝的印象，他能反映神嘛，所以他能反，他有仁义，仁义的本质。这种仁义的本质在新约当中用一个表达，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读一下24节，250页，那个有个，对，就这里，这一段新约的圣经帮助我们了解人作为神的形象所拥有的那个本质，那个义是什么？好，我们来读一下好吗？
并且，好，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这里可以改为一个翻译，就是有真理、仁义、圣洁。在这里我们需要说一下，这是狭义的神的形象的意思。当然我们还会谈一个广义的，这是狭义的神的形象。也有人刚才说了，也有人说是原始状态下人的义， 这个狭义的神的形象通过三个方式来表达，就是真理、仁义和圣洁。啊，那250页给我们这些 的解释，我们先来看一下。真理是指人拥有对上帝、对自己、对其他人、对整个受造界的真知识，他不是无知的。人被造是知道真理，他有仁义，仁义指的是他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他没有违背神的律法，他知道怎么样按神的律法去生活。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到了十诫的摩西的时候才知道十诫那个律法的本质，对不对？亚当在被造的时候就有律法，就有领受从神来律法，他领受的律法可能跟十诫在形式上是不一样的，但其实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换言之，亚当知道如何敬拜神，他知道如何活在神的面前，他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仁义、圣洁。圣洁表示他被造里面没有罪，死亡是罪的后果，死亡是罪的后果，人被造里面是圣洁，与罪隔绝的，因此也是与死亡隔绝的。弟兄姐妹，你要非常清楚一点，亚当在被造的时候他所处的光景是一个怎样美好的光景，从某个程度来讲我们可以说是他是完美，因为没有任何的不好，他不会死，他所有的关系都是正确的，他没有错误的知识。想想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你所期待的从来没有超过亚当被造时候所拥有的。因此你要明白这一点，你以后才能明白亚当的堕落，亚当对神命令的违背是什么含义。有些时候你会听到人说，神太吝啬了，连这个果子都不肯给他吃，连他想要拥有一些知识也不肯给他拥有，就想他做一个傻傻的只会盲从的人。我告诉你，这是世上的掌权者想要做的，他想要给你洗脑，他只想要不会反抗不会思考的跟随着，这不是神，这不是神，这不是你对分别善恶树这个果子的这个正确的理解。这个很显然跟人被造是好的是正直的是相反，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形象，有真知识、真理、有公义、仁义、有圣洁，人能够来反映神。啊，你看250页这里，他说在堕落前，人与上帝完美的相似。当然，智龙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里的相似，你千万不可以逾越神作为造物主跟人作为被造物之间的一个区别。在神学上我们称之为被造物和造物主之间不可逾越的区别，你不需要记住这个。但是这里的完美的相似不是相同，人不是神的一个复制品，所以不要把神的形象理解为复制品。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人可以把神彰显出来作为被造物，上帝的知识、公义、圣洁这些特征完全可以在人身上看见。因此在乐园当中，亚当与神同行，像亲密的朋友一样，他全心全意的爱着他的创造者，也服侍他，他与上帝同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园子里亚当不会惧怕，他不需要躲藏，他爱神，他喜欢跟神在一起，他渴慕跟神同行，他渴慕跟神说话，在神面前他没有任何需要遮掩的，神也深深的爱着他。你能想象吗？当神铺成了整个宇宙，宇宙那样的浩瀚，那样的伟大，然后神从 地上的尘土，这尘土跟浩瀚的宇宙相比，又是多么的微小。你能感受到那种巨大的差异吗？尘土跟神在前六日所创造的宇宙万有之间的那种差异，这个宇宙你甚至现在都没有办法探测它的亿万分之一。然后这么浩瀚的一个宇宙，神居然从地上拿起了一个尘土，在空气当中漂浮的你看不见的尘土，然后神说，我要用它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来代表我，就是你这样的尘土，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来代表你。你能体会那个画面之间这种巨大的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冲击感。好，这是狭义的神的形象。那我要问了，人的本质是在于这些狭义的真理、仁义和圣洁之上吗？人的本质，我以前解释过本质这个词啊，本质就是人之为人最核心的东西。有头发不是人的本质，因为动物有毛皮。那你生之为人最核心的本质是什么？是指在于你有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狭义的神的形象，有真理、仁义和圣洁吗？还有一些别的，比如灵魂。为什么神学家们常常要强调这是狭义的神的形象？
因为
这个东西是人会失去的。如果狭义的神的形象是人的本质，当你失去这个东西，意味着你失去了人的本质，那你就不是人了，对不对？显然，人除了这个狭义的形象之外，还有一个其他的东西，比如刚才海洋很好说灵魂，人的道德，这个一些道德属性。你能想到什么？你身上拥有的东西，你失去的东西，你可能感受不到，对吧？但是你还没有完全失去的，你总会能感受到的。灵魂还有什么？语言啊，你能说话，但动物也能叫啊，而且它能分辨一些东西，当然是比较低级的。理性，理性，但其实动物也有理性。
善恶观念。
或者善恶的观点，连人的良心、道德的一些的品质。那你的狗也会对你很忠诚。大家说的是对的，我只是想让大家可以更多的理性、语言、良心，因为语言其实也是理性的一种一个表达形态。这个道德属性、良心、善恶的观念的判断、灵魂，我们可以继续来看啊，就是书里面给我们列出了五点，252页。除了狭义的神的形象，还有广义的。这个广义的神的形象是人的一些自然的属性，人被造所拥有的一些特点，理性。包括思考的能力，语言的能力，抽象的思维，能够处理更深层次的思考，比动物要超越的。动物也有一些很简单的，但是人的很显然是超越于动物。灵性就是指灵魂， 人被造的时候很特别，这个尘土还不是人，对不对？这个尘土神吹了一口气，使它成为圣经说是有灵的活人，人是一个有灵的存在，灵魂的存在。然后我们下次再仔细解释这些，我现在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理性灵魂，而且这个灵魂是不朽的，你的身体会朽烂，可是注意哦，基督徒非基督徒，得救的不得救的人，他们的灵魂都是不朽的，因为在末后所有人都要复活受审，得救的是进入神的国，而不得救的也是复活之后来接受那永恒的罪的审判。良心是分别善恶是非的一种强烈的意识，很多清教徒的神学家喜欢加上第五点，直立行走，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时候其实清教徒神学家的时候，这个还不是一个重点，因为那时候进化论还不是一个就是说有影响力的一个学说。现在很多这个新的这个神学家已经不太会用这一点，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呢，神学家喜欢加上这一点，是为了来象征人受到的正直啊，比如像这个那个人性的四重状态的作者波士顿啊，他是这样解释的，人被造正，直立行走，来彰显人本性当中的正直啊。但是现在很多的书籍已经不谈这一点，但只是让你知道一下。那所以广义的形象，你在周围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你的家人朋友身上能不能观察到这些理性、良心、不朽的灵魂，或者说灵魂，人是有灵性的存在，所有人都具有这些特点，他有完全的失去吗？但是他有受到影响吗？怎么样的影响？圣经用不同的方式，比如扭曲，啊，我们以后会再继续多一些解释这个扭曲的意思。那现在我只是要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我们要认识人，很重要的是理解什么叫做神的形象。我们今天只是开始对他的第一个概念有一个理解，我希望你先从人被造的那个原始的意义来认识人，因为这对你理解人的堕落和救赎非常重要。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你感受不到堕落的那种冲击性，那是狭义的神的形象。但是我也希望大家看到，在堕落当中我们失去的不是全部，我们失去了我们原始的意义，我们已经在最终了。但是呢，在广义的神的形象啊，人被造，人本身拥有这些自然的属性还没有完全的失去，而是被扭曲了。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进一步来谈论啊，这些广义的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以及我希望你以及我们下一次要来谈论君王的一个职分啊，希望我们不会讲得很快啊，那今天我就讲这么多，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讲认识人的本？为什么讲从抽象的语言来讲，为什么我们要讲人要认识本自己的本质，或者说人要认识自己？你想过说，哎，我需要认识一下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因为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当中一开始就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讲这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往前来讲，你有想过说，哎，为什么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吗？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想要思考吗？大家可以，这 是一个问题，大家觉得为什么这很重要？我可以抛砖引玉，我觉得这个对认识我们的情绪很重要，这个对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有抑郁很重要。王洛毅，你现在会不会思想，哎，人为什么要活着的问题？你们十几岁的时候会想过，或者更小一点，说，哎，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我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居然在这里，你们小时候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吗？看来我是最开始想这个问题。你有想过自己为什么年老了会衰退？为什么得了很多的这个，就是人就要这样过一辈子？现在很多人说，哇，你，我最近看一个女性主义的文章，女人过了更年期之后才是真正的实现她身为女人的一个意义的时候。这跟人的本质是不是有关系？这跟你怎么认识人是很有关系的。我发现世界上很多的这个非基督徒的思想家，他们对人很有兴趣的。你对自己有没有兴趣？你想不想了解你自己？你到四五十岁了，六七十岁了，你要怎么活着？很多人以为我到六七十岁了，我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我孩子的孩子。好，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造我们是何等的尊贵，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是什么。你居然在这个世间让我们可以代表你，你居然是在尘土当中造了我们，使我们可以管理你所造的万物。而主耶稣基督居然是为了我们甘愿从天上的宝座来到十字架上，而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如今切望等候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我们算什么？你真正爱我。我祈求你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照我们你的心意设计，让我们在你那伟大的创造当中来认识我们，认识我们作为你所爱的，我们也是基督的。